大家好，今天是11月12号星期六，我是 Jack， 欢迎收看国际风云。今年在印尼的20国集团 G20 领导人峰会即将展开，俄罗斯总统普京正式宣告不会到场，但是会视讯参与，各国领导人也都陆续公布回应名单，而日本更积极向北京洽谈，希望促成首相岸田和习近平的双边峰会。不料今日中共政府声明里面明确暗示了日本首相希望见习近平的计划已经破局，原因是中共官方公布的 G20 与会名单里面，习近平会见的外国领导人有拜登和马克龙等人，但是没有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对于习近平拒绝见日本首相的消息，随即引发了外界关注。综合媒体报道，11号法广引述消息说，据日媒说，日本外务省先前表示正安排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习近平在11月中旬的 G20 或者 APEC 举行峰会，但是中共官方未做出正式回应。日媒亦都说，如果中日峰会成功举行，将是中日两国领导人继2019年后的首次会晤，同时亦都是岸田文雄和习近平的首次峰会。然而出人意料的是，中共官媒央视新闻今日报道说，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宣布，应印尼总理佐科威邀请，中共主席习近平将在11月14到17号赴印尼塔里岛出席20国集团领导人第17次峰会。应泰王总理巴育邀请，习近平将在11月17到19号赴泰国曼谷出席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第29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对泰国进行访问。央视说，与会期间习近平将应约与法国总统马克龙、美国总统拜登、塞内加尔总统萨尔、阿根廷总统费南德兹等多国领导人举行双边会见。截至目前，中共官方的消息亦都冇对习近平亚太行程有新的补充。对此，观察人士认为，中国和日本今年两国邦交正常化50周年，但是由于中共官方声明中并未提及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外界揣测习近平是对日本近来频频和美国的一搭一仗感到不爽，因此冇同岸田举行峰会的打算。此外，时事评论员王克对大纪元仲表示，中日两国关系一直跌宕起伏，近年中日关系加速下滑，但是现在已经跌到冰点，最主要原因是中共的战狼外交。王克分析指出，当前中共不再韬光养晦，而是要搞中共特色的大国外交，核心的一点就是要日本认同中共武统台湾。然而中共要武统台湾，就直接跟美国干上了，美国这个立场亦都是日本的立场，美日又是同盟关系，而且中共武统台湾对日本造成巨大的军事压力，日本怎有可能屈服。同时王克还表示，安倍所说的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就是日美同盟有事，的确是日本的战略观，是根本上中共和日本是战略对立的，现在中共强势扩张，日本亦都是你强我亦都强，双方战略互异，不是互信，这个关系不可能好得起来。另外他认为，中共为牵制日本加入台海战争，和俄罗斯搞战略合作联合军演，在日本家门口搔肌肉更是刺激日本，所以日本搞佛交，在外交上国际战略上配合美国包围中共，目的就是用中共不能够轻举妄动。国际聚焦15号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的 G20 峰会，首先是14号拜登和习近平将首次面对面会谈，普京不会出席，因为现在俄乌战争可能还没有达到普京想要达到的目标，所以这个时间点他不想在这个场合做什么承诺。 G20 的目的跟精神就是国际合作，俄罗斯被指控为破坏合作的元凶，所以他当然不会想去。台湾经济研究院景气预测中心暨国际事务处研究员邱达生向希望之星分析，因为俄乌战争的主角普京不参与 G20 峰会，所以这个冲击全球经济复苏的因素大概会持续到明年。其他包括美国对中共的科技输出禁令、中共在台湾海峡、南海区域制造的紧张情势，都会影响经济复苏。 峰会期间会针对这些议题谈判。他说，我认为要取得共识的结果可能非常渺茫，因为都是涉及到他们彼此之间的国家利益，还有可能不可改变的目标，比如美国对中国的科技输出禁令。另外，中共在两岸议题看来是不可能让步的。据南韩中央日报报道，当地时间10号，白宫宣布习近平和拜登首次会面14号在印尼巴厘岛举行。白宫发言人卡林发声明说，两位领导人将讨论如何在保持和深化两国间对话的同时，负责任地管理竞争水准。台湾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副研究员李正修表示，目前美国跟中国之间不论在军事、外交、科技等多方面激烈地对抗，几乎进入所谓全面性的竞争态势，所以两个领导人在这次峰会的会面令外界有所期待，但是他不保持太高的期望。另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在10号拜登受访时候表示，他计划和习近平会面的时候讨论美国和中国怎样避免冲突，但是不会在关键问题上作出让步。他说，和习近平会谈的时候，我希望双方能够阐明各自的红线是什么。拜登还说，会跟习近平讲到美国将致力于保卫台湾不受中共入侵的问题。李正修向希望之声分析说，这次美国中期选举并未如选前所预料的惨败，拜登的底气确实会比较足，他可以跟中国进行比较实质上的沟通跟谈判，亦都可以跟习近平表达他这个真实睇法。习近平在20大确定他第三任期，首次跟美国总统会面，对习近平巩固他国内的领导地位当然相当有帮助。邱达生指，习近平在中共20大更加巩固个人权力之后，会动用更多精神跟资源来处理两岸议题。所以虽然美中之间这一次有这个对话跟谈判，但是要任何一方妥协来取得协议，现在看来可能性不高。他强调说，会不会沦为各说各话的情况，大概不确定性是很高的。双方立场都很强硬，这个峰会会不会达到什么成果，我还是比较保留。这次这样艰巨的任务，要想在 G20 里面的双边会议达成一些共识，我觉得是非常有挑战性。南韩将首次通过与华盛顿之间的机密军售计划，对乌克兰提供军火支援。11月11号，《华尔街日报》引述美国官员消息说，美国将从南韩购买10万发155毫米的火炮弹药，再将它转交给乌克兰。这样规模的军火足以供应乌克兰的炮兵部队实现几个星期的密集战斗。这样的做法不违背南韩的攻击性武器禁运规则。南韩国防部10号上午发布声明，宣布这一次弹药的最终客户是美国，没有改变该国的对乌克兰援助立场。五角大楼指出，目前这笔协议仍然在讨论当中，仍然没有敲定，原因是这笔军售协议在北韩挑衅不断的情况下显得十分敏感。 CNN 报道指出，南韩是美国牵头成立的乌克兰国防联络小组会议的成员，旨在将可用的武器库存送往乌克兰。同时，美国亦都警告说，北韩正在向俄罗斯秘密提供弹炮，为战争局势造成压力。白宫国安委员会发言人柯比说，虽然近期一直有迹象表明俄罗斯会向北韩索要炮弹，但是政府现在掌握的信息显示，北韩近期正式发送了相当数量的炮弹，对此美国正在进行进一步的监控。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乌克兰方面依赖苏联时代的152毫米火炮，但是随着弹药供应枯竭，美国和西方国家转为提供北约标准的155毫米榴弹炮。目前为止，美国已经提供了142门使用这一类弹药的火炮，运送了大概100万发炮弹。国防官员上个星期估计，乌克兰每日需要使用4000到7000发炮弹，而俄罗斯则是使用大概2万发。美国海军因新疆的强迫劳动问题，截至星期五的报道为止，已经扣押了1000批次的中国太阳能组件。据路透社引述美国联邦海关官员和业界人士透露的消息，自6月以来，由于新疆强迫劳动违反美国法律，已经有超过1000批次 价值几亿美元的中国太阳能组件被扣留在美国港口。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在回应路透社的询问时说，从维吾尔族强迫劳动保护法生效的6月21号到10月25号期间，美国海关已经扣押了1053批次太阳能设备，并补充说这些货物都不能通关，但是拒绝证实有关这批太阳能设备数量的细节。然而据三位了解这件事的业界人士告诉路透社知，被扣押的产品包括电池板和多晶硅电池，容量可以达到1000兆瓦，主要由三间中国制造商生产，包括隆基绿色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天合光能有限公司和晶科能源控股有限公司。而据报道，隆基、天合和晶科三间公司合共为美国市场提供1/3左右的太阳能板面，而持续的扣押已经令到这些公司停止了对美国的出口。中共只是一直否认迫害，即是说有职业培训中心，但美国似乎不买账。晶科公司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说，他正计划向美国海关发送文件，证明他供应和强迫劳动无关，并相信货物被允许通关。而隆基和天合光能即是没有回应媒体的询问。为了令到民众欣赏今年的卡塔尔世界杯足球赛，以色列和卡塔尔敲定了确保特拉维夫和多哈之间直飞航班的协议。法广报道说，对于尚未建立外交关系的以色列和卡塔尔来讲，这次协议具有推动和平的意义。以色列外交部指出，在这个协议框架底下，该国建立了临时办公室，让以色列的公民在卡塔尔观赛期间亦都可以得到国家的协助。当局初步预计可能会有数以千计的以色列国民到现场观看球赛。而国际足联 FIFA 在声明中说，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球迷可能会乘坐同样的班机前往多哈观赛。该组织说，这个显示出足球具有无国界的凝聚力。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个就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